前面我们前面开始读约翰一书三章老约翰就要我们知道我们假如说自己已经信了，究竟有没有得救的把握他更深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来分辨神儿女和世人的分别在前面一到三节他就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荣耀的地位，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不仅是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用圣灵生了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与神联合的属于神家中的人我们虽然得救了以后，神在我们的身上开始有建造和带领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但是要真正的完全像他，是在将来我们看到主面一面的看到他所以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创造宇宙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而且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将来跟我一同作王，我们有这么尊贵的地位，我们就心里面很愿意的要从现在就要洁净自己，配能够跟我们的身份相似，所以我们必须要脱离我们的从前那种放纵情欲的罪恶的本性，我们要追求主的本性，他就是圣洁，他就是公义不是因为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顺服依靠的心。今天两首诗歌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说到我们的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因为我们强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说到我们懂不懂得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所以在第四到第七节约翰也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对于罪的态度也跟世人不一样世人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也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他们因着不能够控制自己犯罪的心，继续活在罪中，那个对罪的锐敏感慢慢就没有了，就觉得这就是人的常情，就放纵情欲受罪的控制。但是神的儿女对罪的态度是非常的锐敏，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做有的是我们做了是罪，有的是我们不做是罪，但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语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所有的罪的里面最大的一个罪，最伤害我们前途的一个罪，就是我们对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的一个拒绝。神他为我们牺牲一切来救我们，他的儿子都做成了，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头一摆说我不信，我信不来，我不在乎，这样的一种无知高大的骄傲的态度是最大的罪。所以约翰说，你假如拒绝主耶稣，其实你知不知道罪已经定了，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根本就是仇敌在你的心中做主，你将来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审判是更可怕的。犯罪的这个倾向，当然不信主的人是不断的在犯罪的当中，就算是信了主的人，我们虽然不愿意犯罪，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除罪的方法不信的人 他们就没有办法除罪、啊、就像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种黑皮肤的人，古诗人他能够改变自己的肤色吗？豹子能够改变自己的斑点吗？不可能的。不幸的人有罪就一直在罪中，而且成为一种权势在控制他。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靠着主的宝血能够进入到恩典的当中，得救了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除罪的方法还是靠这位无罪的救主，他的宝血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生功效、哦、所以我们是跟不幸的人是有极大的差别。同时也告诉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在继续的在犯罪、哦、第六节说，凡犯罪的就是未曾认识神、哦、他们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他，他是用现在进行式。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一直都犯罪的。得救的人也并不等于完全不犯罪，偶尔犯罪，偶尔犯罪。所以一个得救不得救就看我们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的继续活在罪中。同时第七节也说，不仅是不得救的人他们不断的犯罪，同时不得救的人有一些人他们装假，他们装的好像是义人。所以第七节特别提醒我们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这个行义原文的里面也是现在是，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假信徒，甚至于连带领的人，假先知假师父都有假的。这些假的呢，他们也装的好像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来教会，来教会的时候好像就道貌岸然，但是一出了教会，在家中在社会的当中就另外一个面孔、哦、特别第七节提醒我们，我们要观察有没有一些假师父假先知，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直都在追求神的义行。那第八节到二十四节 这里一大段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生命的不同，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也不同，我们的表现也不同、假如你生命不同，魔鬼他从起初就是犯罪的、你看今天犯罪的人，你去问问他们，这些犯罪的人有多少人是信主的？非常少。因为魔鬼他带着罪的生命，他的特质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的生命，主来到地上来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仅是讲到是圣洁、公义、怜悯、恩慈、慈爱的生命，同时也是让我们过得非常的有意义，有平安，有喜乐、也有荣耀的将来、虽然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他是要灭除魔鬼的作为，但是这里是讲的第一次来，他来灭除魔鬼的作为并不是把他所有的这些犯罪，魔鬼的这些犯罪的这些行为的能力通通去除，那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要完全去除。他第一次来，他来怎么样呢？他来审判仇敌在不幸的人身上的工作。他怎么做？ 他来为世人的救主来替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就有很多的人听了看了明白了，在神的面前悔改来归向神。这一批归向神蒙神所饶恕与神和好的这些，这就是说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必然会靠主得胜。我们基督徒本身没有力量，但是神救了我们，他与我们同行，他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得胜。不仅是能够得胜，他还把他自己的荣美也不断地加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不仅是讲到犯罪或者行义的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信不信的一些人的差别。今天第十节的下半段到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信主和不信主从我们的爱心，特别从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情谊上来看到有差别。第十节的下半段，他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是说到不行义的，前面我们讲到是不属神，其实你不爱你对弟兄，这里弟兄当然不只是弟兄，是包括弟兄姐妹，有同一生命的弟兄姐妹，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神的心意是总是愿意以家为单位的，因为神常常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应许，神既然救了我了，不要以为我自己得救了，我将来得到神的恩典就好了，其他的随他们去吧。今天有一些老人，我就看到教会的一些老人自己信了好多年，可是他的儿女通通都不来。我就在问，你的儿女信吗？他说哎呀，年轻人太忙了，没有时间，随他们去了。他们将来要自己信就，当然这是的，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勉强。但是既然神拯救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有责任要把我们全家都带了信主。我们的父母年纪已经老迈了，假如我们不带领他们，他们怎么会信呢？我们的配偶，假如你的配偶不信，我跟你讲，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人，因为二人不能同心，如何的同行呢？而且我们信主的人也不能够像世人一样， OK， 你跟我不同心，你跟我隔不来，我们就分手吧。不是的，我们必须要用爱把它挽回。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要按照神的，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神的定规，用爱把我们的家人都带了信主，使我们的家人都成为我们的弟兄和姊妹，这才是一个正常讨神喜悦而且是一个美满的生命。我想就算是你一个人得救，你将来上了天堂，你看到你家里的这些所爱的亲人都无份，就算是天堂再美，我想我们心也不会很平安。所以真是求神让我们在信主的身上，我们靠主要把全家带的信主，使我们的家人都是自己的弟兄姐妹。他说不行义的是不属于神，我们 第十一节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你知不知道，你跟其他的人彼此相爱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你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不信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非常羡慕。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记得我过去不信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看到那些基督徒，他们彼此好像就是一家的亲人，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祷告，有什么难处大家一同解决， 有痛苦一同流泪，有什么问题一同解决。我说这群人好像真的是好像是一家人一样啊！我虽然羡慕，但是我自己不信，所以我也对他们也是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都催逼我要认真的来探求，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有这样的爱心，这是很有力的见证。那十二节，约翰就说，不可以，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用一对弟兄的关系来做见证。这对弟兄是什么？这对弟兄是神所造的亚当夏娃的所生的一对儿子。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个罪就在他们的子孙当中显明了，在两个儿女的身，两个儿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愿意信靠神的、顺服神的，神是祝福的，是喜爱的；不愿意听神话语的，自高自大的、自我中心的，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的罪性已经都临到了我们。但是我们若是根本就忘记神，也不听神的话，像该隐一样，他特别用该隐来做例子。这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是从创世纪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两个弟兄该隐是信的，弟弟亚伯是不信的。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他说他该隐是恶的，弟弟是善的。创世纪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从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怀疑，我就说该隐他是种田的，他把他的田地里面的产物奉献给神，他至少他还知道有神，他奉献给神，那有什么不对呢？亚伯他是做牧人的，他是养牛羊的，他奉献牛羊，那是很自然的。为什么神就喜欢亚伯，就不喜欢该隐呢？所以从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该隐他在遗传了罪了以后，他就背逆神，不听神的话，因此他做出的一些事情就显明他根本就不属于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记载这两个弟兄的缘故，为什么在这里说神不喜欢他。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那人就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该隐就是得到了儿子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你看他看中了亚伯的，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一方面气神，一方面嫉妒亚伯。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罪的诠释。假如我们有一个罪的倾向，我们不把这个罪的倾向除灭的话，这个念慕的意思就是他要控制你。英文翻译成为 seek to control you。 假如你有一些罪的意念在你的心里，你不把这些罪的意念把它除去，这个罪的意念就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控制你。所以神说你要制服他，你不要让他 seek the control， 不要让罪来控制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他因为气，有一天跟他弟弟在田间的时候，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不要以为你杀了人，人不知鬼不晓，神知道，那个血会向神宣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神跟该隐说，你要受咒诅、哦、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该隐实在是一个让自己的罪性完全的放任，生气嫉妒，什么又说谎，什么他都是来让罪来控制。所以为什么神不愿意接纳他的供物呢？第一，是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为什么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呢？我从希伯来书找到了答案。因为亚伯是一个信神的人，他，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你看到没有，他献祭的时候是根据他的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我们按照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就这么做，我是凭信做的。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一个人的讨神的喜欢，一个人的得救，总归来说就是听神的话，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必须要本于信心。为什么我说他是本于信心呢？我想神在起初跟亚当夏娃的孩子们的当中，一定也对他们有启示。因为不然的话，怎么说是亚伯奉献是凭着信心呢？因为从后来神借着摩西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要人家献祭是要献头生的牛羊。我们看出埃及记，在律 在亚当夏娃在亚伯和该隐的时候律法还没有，到摩西的时候才有律法。你看神跟摩西怎么说呢？在献祭的时候他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这是神对摩西的启示，也是他们律法所的定规。我相信亚伯跟该隐神也有这样的启示，否则怎么说是亚伯是凭信奉献呢？哦，那你说该隐他是种地啊，种地也可以把他地的钱去买牛羊来奉献啊，他就不在乎，他就完全不在乎。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献牛羊这件事情那么看重呢？因为神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假如犯了罪，你必须要带没有瑕疵的牛羊带到祭司的面前，用手放在牛羊的头上认罪，然后把牛羊杀了献给神，把血带到神的面前至圣所赎罪。这里说什么？这里神告诉世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人犯罪以后，人必须要有赎罪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再回到父的面前。而这个赎罪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律法一直叫他们献牛羊，其实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为世人世上的罪早就预备了一个替死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所以在旧约里面律法要求献牛羊的事情是要预表主耶稣的。你看在主耶稣一出来，他的表弟施洗约翰一看到他，圣灵就提醒他，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啊，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到没有？神的心意早就要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世人罪的赎罪的羔羊。就讲到，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定规，无非是预表将来在新约里面，神借着他儿子要成就的工作。希伯来书9:10-11，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那些旧约的律法是预表或者是先引，都是一些预先让人有点了解的，你有罪吗？你必须要洁净，必须要赎罪，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一直要人那么做，就让人知道有了罪你必须要除罪， 一定要赎罪，一直到等到命定的是正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那就是能够得到正心的时候。11，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不仅是死了，他还今天还是在神的面前做大祭司。他做了什么呢？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我们知道从前大祭司每年一次的赎罪日，人犯了罪就认了罪，杀了牛羊就拿到至圣所里面进去，要经过一个会幕的。他说这个会幕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那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乃是什么？这个帐幕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他为我们裂开，使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可以今天在神的面前，因着他流的血得到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白白的称义。所以为什么神对于该隐的那种，对于献祭的那种随便的态度，他很不愉快？因为他没有看重神的话，也不顺服神的话。同时，该隐虽然晓得有神，他也献祭，他是怎么样？他带着怨恨，他带着怨恨，对他的弟弟一点都不饶恕。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25-26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来到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一天到晚在神的面前祷告。神说，你要来向我祷告吗？你要把你那些有人得罪了你，你记恨在心，或者你得罪了人，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彼此和解饶恕，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话下就是，你记恨任何人，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对他不饶恕，我也不饶恕你。26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看到没有，我们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不在乎对弟兄姐妹爱心的重要。弟兄姐妹说了一句话，做了一点事，好像让我很不舒服，我就总是记在心里，不能够饶恕他，甚至也不跟他讲话。主说，假如你跟人家过不去的话，你先去饶恕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怎么说他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向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这里神把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看得多么的重要。我们常常以为，哎呀，只要我按时来教会，来聚会，我每个月礼拜，每个月有奉献，教会有事，我服侍就好了。不是的，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他的生命是不是活在我们的当中。活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说是有爱在联系我们的。所以我们带着怨恨，同时刚刚我也讲了，那个该隐对神非常的轻慢，他问你弟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哪里是我弟弟的看守的人吗？他在说谎啊，他公然的跟神说谎啊。你知道说谎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说反话，但神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说谎是属魔鬼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八章37-44节，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传福音，要他信他，他们都不信，他们就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肉血肉的子孙为骄傲。神说，你就算是亚伯拉罕的血肉的子孙又怎么样呢？ 你假如真正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信的生命的子孙，你就会看重我，因为亚伯拉罕是听神话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到该隐他说谎这件事情是很不蒙神的接纳。他说，我知道你们，37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看见的。虽然你们信神，但是你们的父是 different person。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神毫无折扣的死心塌地的信神的话，你们还记得神在75岁的时候应许给他一个儿子，他到了100岁还没有，那个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日，90岁了，他还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放弃他的信心，他还坚定的相信神的话是会兑现的，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40节，他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现在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句话里面他们低贬主耶稣的出生，因为他们知道玛利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了耶稣，他们就这种坏念头，以为是玛利亚是性犯奸淫生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玛利亚生耶稣是从圣灵生的，他的父亲 是神。他们对主耶稣的那种藐视。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你们就要杀人，你们是杀人的，因此你们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之父。所以亚该隐在神的面前都说谎，所以神怎么会接纳他，看重他的奉献呢？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给神给了一点什么他就看重我们，那是世人的看法。神他所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一个单纯依靠主的心。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神跟当时的犹太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讲的一些话，这些人并不是不奉献、不敬拜神，不到会幕去服侍，主要的这些人在他们的行为上根本就不像一个信神的人，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所以神就讲，我对于人的奉献，我不是看你的奉献，我是看你的心。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神反对了亚该隐。这里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些官长，你们这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 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血月说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你们假如生活不检点，心没有洁净，你们拼命的在那里守这个日子那个日子，他说都是我所憎恶的。做罪恶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在罪中，你们去守什么节日，我一点都不看重。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诅咒你们的恶行。这里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他面前那种愿意信靠主顺服主的心，不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工作仪式奉献。所以假如说我们说信神，连对同一生命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够爱，我们怎么能够说是信神呢？所以老约翰用亚当和夏娃这对弟兄的例子来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不仅是他们官长非常的败坏，同时我们也晓得也有很多的同性恋，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些，特别是 Billy Graham 他常常讲，他说假如神不审判美国今天的这么败坏的这么一个违背神的国家，同性恋现在是更加了，还变性，还我完全一些事情都合法了，同性恋的结婚已经合法了，变性也合法了，还不需要经过父母的允许，只要13岁的孩子你要变性就可以帮助你暗自的跟你打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很多的传道人现在非常非常难过的说，假如神不审判美国，他必须要向索多玛、俄摩拉道歉。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我们都知道，把它完全的去除，求神保守我们这个国家，求神怜悯这个国家，是以奉献神、敬拜神为目的开始的，才200多年，神祝福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最美好的一个国家，今天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弟兄姐妹，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要好好在家里面要教导的时候。假如你在家不把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好好的灌输在你孩子的身上，他到了学校里面读了那些书，同性恋是你的 choice， 变性也是你的自由，这些事情教导给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呢？所以真是要求主怜悯。所以讲到要爱弟兄爱姊妹，他用该隐这个例子来说明。那13节到15节，约翰就说，那种充满了怨恨的人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一个人常常就是一碰就气这个 不喜欢那个。这种人，他说不可能有永生在他的里面。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这里说到什么？说到我们信神的人，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世人看我们好像又不犯罪，又规规矩矩的过日子，又愿意帮助人，你以为他们会爱我们吗？会尊重我们吗？不见得。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个恨也不一定是好像是恨得入骨那种恨，就是有的时候讨厌，有的时候厌恶，有的时候看不起，藐视。他说，你被藐视，你不要以为稀奇。提多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很多人就看不惯。他说，提多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或阴毒、嫉妒的心，很容易就嫉妒人，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你看过去的时候，我们无知悖逆，也受着私欲和嫉妒的心的控制，看到别人好就嫉妒，看到别人不好就藐视，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到了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得救了以后，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一个人的得救是一个彻底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真的心眼小得不得了，别人一句话，占一点点便宜，比我好一点，比我坏一点，通通对人不是嫉妒就是藐视。但是圣灵来了以后，他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可以得着永生。所以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今天不信神的人对你们、对我们很讨厌、看不起，这不要以为稀奇。我也记得我自己跟长老从前看到基督徒就骂、藐视，一天到晚就跟他们争辩，心里面觉得他们笨得不得了。我是看不起基督徒，但是我也不会去公然的跟他们去辩。可是长老就是那样子的讨厌他们，而且还要来传福音，还要我们信，所以非常非常的对他们反感。他就说，你不把讲的严厉一点，他常常来搅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长老看到了神的爱，明白了神的爱，当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他看到了自己过去的败坏，对基督徒的那种无礼，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向他们认罪。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得救的人眼睛没有打开，实在是一个天壤之别，得救了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罪人他恨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他讨厌神，他不愿意顺服神。我们来看一下 提摩太后书，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世人，主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讨厌我们，因为他们不信神。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恨就是讨厌你们，藐视你们。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也说，假如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要忠心的跟随神的时候，人都很讨厌的。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他写信给提摩太。你知道保罗原来是多么的反对基督教，多么的反对基督。他后来遇见了主，相信了，他什么都丢弃，受了很多的苦，他都不在乎。他说，但你已经顺服，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跟提摩太讲，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你都看见了。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也讲，你不要以为服侍神这条路就是那样的宽敞顺利，别人尊重，甚至于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不一定真正的那么尊重，除非那些爱主的，你真的摆上弟兄姐妹，真正爱主的是很爱你，也很受你的影响，也跟你一起，就像提摩太看到保罗一样。我们为着主受一些委屈，不要当回事，不要把他觉得好像了不起，受不了。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在服侍的时候受了其他弟兄姐妹一句话、一个批评或者一个眼色，就放弃了。不需要，我们服侍的是主，主知道。所以我们在敬虔度日走这条路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误会，会遇到一些不喜欢，会遇到一些藐视，但是可以放心，主会把我们统统救出来。而且还不要忘记，你为主受的苦吗？主都有记载，将来有赏赐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你明明是在那里凭着爱心传福音做好事，这些人还骂你们呢，拒绝你们，他以为你做的是恶事，其实你们是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无知的人对于信主的人的工作不是那样的，通通都是那样的赏赐。甚至于有的时候在弟兄姐妹中也会受到一些误会，不要在乎，不要在乎。我常常会跟我的儿子，他在服侍神，他说我不怕做工，但是有的时候人讲的话很难受。我说千万不要把人讲的话那么看重，你要把人讲的话太看重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你们要尊重你们两个长老们，他们什么都放弃来服侍神，来带领你们。他们工作忙，他们可以忍受，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误会，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跟长老们交通，我们可以跟他们交通，但是是善意的交通，是好的、啊、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批评那些爱主的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传道人。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就在死的里面。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爱弟兄，假如我们晓得有爱心的，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二十一节、哦、我好，第二章九到十一也蛮好的。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到如今他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第四章，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你看老约翰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来分辨一个真正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世界的。你常常充满怨恨的人是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第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是存在他的心里。为什么我们属于神我们就不犯罪？神的道它原文是 seed， 因它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生命的本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像神，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要辨别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神，还是属于这世界、哦、我们就要看我们有没有爱心。假如我们还跟过去一样，一点点事情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过不去，可能我们的信心还是有问题的。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这里是说到神他是衡量人心的，我们恨一个人是主要是我们的心里面有问题、哦、神他衡量的是我们的心，人是看不到的。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七章九到十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神说他的审判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假如说心里面气我们的弟兄姊妹，恨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对他就根本没有爱心。有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一种很轻视的态度，神都不喜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说你们所听见，二十一节， 你们所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跟他生气也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什么叫拉家？拉家就是笨蛋、饭桶，对弟兄姊妹的一种完全的藐视。妈的，什么也没用，就是个笨蛋。凡骂弟兄是磨砺的，磨砺是什么？磨砺就是公然违背神的，其实就跟魔鬼一样的背逆神的，要难免地狱的火。你看到没有？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你一生气你就要受审判。你藐视一个弟兄姊妹，其实你就根本不爱他。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是我们的神，他不仅是要我们与他同行，他已经把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顺服他，他要我们依靠他。 你不靠主，你也没办法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他要我们把他的生命显明出来。神的新生命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爱。假如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爱心，那哪里还有什么神的同在呢？所以主就讲到我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一点点小事就记恨在心，死也不饶恕。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我们，跟弟兄姐妹动中间必须完全的爱和接纳、原谅、饶恕。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第六章十四、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不饶恕神，神说我就不饶恕你，那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会好吗？我们真的天天在神的面前都很难不犯过错的，都需要神的饶恕啊。假如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所以你不饶恕人，你跟神的关系就一定不好。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就讲到，我们是人，我们会生气，而且生气也不一定是坏处。神给我们一个生气的一个本质，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生气，生完了气就原谅人吧。假如说对方弟兄姐妹真的有不好的、不合真理的事，我一定要去跟他面对面的凭爱心说诚实话，跟他凭爱心的交通。那是凭着爱心，不是要去伤害他。生气不要犯罪，就是 hold grudges， 一直气在心里。这句话我跟长老常常要背。我们有的时候白天生气吵架了，我们就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们就约法三章，每天晚上我们一定要 一起祷告。不管我们一天吵架也好， disagree 也好，有什么意见不同或者生气也好，你到了两个人一同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再生气你也会饶恕了，你 在神的面前一祷告，也看到自己 也不是那么 perfect。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不千万不要含露到日落。有的人记恨一个礼拜一个月这样子记恨，你知不知道当你记恨的时候，这就魔鬼攻击的余地了。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恨一个人气一个人，我可以向你保证魔鬼就在你的面前挑剔，他也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让你更恨他，恨到一个地步你简直不要看他。所以一个家庭要保持主里面的爱和和谐，怎么样，我们生气不要到日落。有的时候我情绪不好，身体软弱，发了脾气了，或者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发易怒啊。有的时候别人讲话违背神的尊严，或者伤害神的名，我们也气啊，就像主耶稣一样啊。那些人用会堂来做一个赚钱的 换钱的地方，在那里赚钱，他气的把那个桌子都推了，但是他那个是易怒，他不是我们这样的生气在心里一直含怒到一直记恨。所以我们是会生气，是我们这个肉体的一个 natural 的一个倾向，但是绝对不容许它持久，要快快的饶恕。不饶恕，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发生问题。我花这么多的时间讲这个相爱的这个原则，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处的这个相爱的原则重要，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家庭要保持真是有主的天堂的爱情，你必须要顺服神的话，不要记恨。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他做错的事情几十年还记在心里。求神帮助我们，他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充满了爱的生活。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